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旁韵句式的法语。我们现在学到了它的后边七言啊，打开33页，我这个小册子是33页啊。田舍老翁入聚落，眼耳鼻舌俱是雀。内外寻访觅无踪，旧时住处空寂寞。却归堂上问空王，总在此间学无作。这里也是啊，用世间的啊这个现象来比喻一个道人啊，他日常生活中怎么去修行啊，怎么去用心，应该注意什么？一个好的修行人啊，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六根与六尘接触的时候啊，他只是注意这一件事情。不染万境，该接触接触啊，该干嘛干嘛，一样也不少，但是他会保护自己，他会善护念。这里的念不是说就一定是念头，是指心向没向外境去抓取，去取着。善护念是指这个意思啊。就是保护自己，不要去取着外尘境界，接触嘛接触，但是不染着。田舍老翁入聚落啊，就日常生活中出去了啊。如果你不懂得保护自己，这个地方啊，是所有修行人，你修行好与坏啊，你修行得力不得力，你有没有功夫，你叫不叫一个修行人的一个分水岭啊，一个标志。你懂得保护六根啊，知道奔回，知道木牛奔回拉，哎，一吃草奔回拉，你叫修行人，你会修行。如果你出去了啊，你看见什么你都奔灵，恨不得脑袋钻进去啊，那你是凡夫。这里就写啊，田舍老翁入聚落啊，不管是谁啊，带着这具身体，带着六根啊，哎，这一天生活，如果你眼耳鼻舌俱失却。那你可就迷到了沉静之中啊！你贪六尘境界，但是你贪了半天，你自己找一找，有一个法叫六尘吗？有一个法叫六根吗？所以内外寻访觅无踪，你找你的眼你也找不到，你找这个色尘你也找不到，都是刹那间生的一个妄念妄想而已啊，分别而已。你寻他的来处，他的来处啊空寂，所以旧时住处空寂寞啊，他从空处生，空处来啊，回到空处。为什么说永嘉大师讲啊，这个五阴浮云空去来，三毒水泡须出没，说这个时啊，你的60、70、80啊，你找这个东西啊，究竟没有，是空的，一念妄想而已啊，一念错觉而已。你找这个时找不到，其实你找心也找不到啊，你找我也找不到。有人早晨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师父你总讲无我无我，我怎么总觉得有我啊？为什么要讲无我啊？是因为你执着，你错以为有个我，你会因为这个错以为有的我而生烦恼，所以佛啊给你讲无我。你不用琢磨这个，你越琢磨越有我啊！一直在告诉你啊，木牛啊，居其实不起妄念，不要分别，你还分别，怎么有我，怎么无我？你在这里边分别，你用意识去除意识是除不了、除不掉的啊！你只能转念离开这个分别，该干嘛干嘛啊！该干嘛干嘛，假名无我啊！无我不是说没有真性。啊，性 超越有无，超越思维，是你无法去分析理解的。本性从无实性的角度来讲没有我，没有任何的法，一法不得，一法不立。本性从它不生不灭从它不断灭，从它能起一切妙用这个角度它是有我。这个有我不是有一个实有的人，有一个真实的我，不是是指它的性而言，是指大涅槃性是指佛性。从这个角度讲我者即佛性，涅槃经里面讲我者即佛性也不是有我也不是无我讲有我讲无我都是佛的方便说，我与无我二俱无异都是假名而已，不要着在假名字上。问这个问题的人没有好好的听讲，没有好好的听经，经里边都讲了多少遍了自己还是私底下还要多学不要在这个概念名字上边去生执着佛用无我也好，用这个涅槃也好用自性也好，用心也好，用道也好用这些个名字，并不是让我们去分析这些名字对与错为什么要讲无我，无我就对了吗？不是这个意思。讲这些法施舍这些概念，都是去你的执着都是想办法让你从你的烦恼里出来，而不是在这里边给你灌输一个概念。佛法是没有概念的佛法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见解，没有一个定见实无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执着这个，佛就从反方面给你讲一个你这个你执着了错了从你执着的角度讲错了。那你不执着，你不执着，我说有我也可以，说无我也可以没有什么有我无我对也错，都是因为你执着。当你去内外寻法到底有没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寻了半天找不到一个实有的这样的一个能住的你发现原来都是空的发现空了，那就是却归堂上问空王，总在此间学无错，就是你学法永远不离开这一点你去观察，你去正思维到底有没有你执着的这个我也好我所也好父母子女钱财意义，对吧？这些你去观察，当你这样观察的时候一定什么也找不到却归堂上问空王，总在此间学无作，学法只是就是学无作无为悟道无作无为。黄叶飘零化作尘，本来非妄亦非真，有情故宅寒秋色，无名君子湛然春。世间万事万物其实都是因俗因世地施设的假名而已都没有实意，所以黄叶飘零化作尘没有任何法是真实存在是有自体性的没有。妄也好，真也好虚也好，实也好，都是一时安的假名。有情故宅寒秋色这是一种解脱的状态如果你不分别世间万物，世间万法，你不分别自己这个五蕴色身，你不分别身是什么，心是什么这叫有情故宅寒秋色，无名君子湛然春。这个无名君子就是超越了名相，超越了概念，不在于自心的境界做一切的执着和分别和取着，不跟他较真，也不想这个身体到底是长的还是无常的这个身心到底是怎么回事，根本就不去管它。 为什么？因为当你管，当你分别的时候，这个意识就出来了，意识一出来，法就出来，法一出来，这个网就出来，就把你啊罩住。所以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一切诸法都不离解，不离假名，无名君子湛然春。你看这诗写的多好，哎呀，再多讲一个字啊，都是糟蹋这个诗，都是多余。有情故宅寒秋色，无名君子湛然春啊，这两句，哎，我终于找到两句真是太漂亮的诗啊。这个有情故宅寒秋色，你也可以讲，就是说，如果你分别诸法，那就有生灭，对吧？有情故宅嘛，寒秋色，你这样理解也可以。反正这个诗怎么理解，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对错，只要你因为你的这种领悟理解能让你通达，能让你豁然开朗啊，能让你觉得啊能够解脱，对吧？能够放下你的执着和迷惑就可以。有情故宅寒秋色，无名君子湛然秋湛然春啊。这四句，黄叶飘零化作尘，本来非妄亦非真啊，也是像就像永嘉大师所说的啊，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啊，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都是一样啊，都是一个味道，都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你该干嘛干嘛啊，不要在意识啊妄念中分别诸法，不要分别自心境界啊，你起心动念也是白起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你越通达这个道理，你越不会再起一个妄心啊，只是随缘而用自己的本性而已。该动脑子动脑，该动心动心，该动眼的，但是都没有执着啊。未识龙宫莫说猪，从来言说与君书，空权只是婴儿信，岂得将来狂老夫。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学，认真的听啊，因为你这个地方你自己不通达，你看了半天你也不知道讲什么意思啊。我把这个意思给你开示出来，你每天就这样熏修熏修，你先得正之见啊，正解脱之见，正确的解脱之见，然后按照这个方向好好的做功夫啊。未识龙宫莫说猪，就是你不见性的人你不要讲法啊，你不识得本心的人你说法就错啊，你一定是着相求菩提，对吧？你自己你不会治病，你根本就不懂医术，你干嘛你给别人治病，对吧？你自己还病子还不会，还没法治呢，能给别人治病吗？对吧？自己还烦恼无名了，怎么能给别人讲啊？未识龙宫莫说猪，也可以说你这个地方这个道路你不通达，你别给人指路，对吧？你自己还不认识路，你怎么给人指路啊？这个就形容那些个世间的啊，着在语言文字，一直都在讲名相啊，这些个说法者啊，这些修行者，对，分别名相不知。不知修入海算沙，徒自困啊！从来言说与君书，这个君是你的本我本性啊！你言说，你意识，你分别啊，与道相乖啊，与本性相违，这转加玄远。你心即错，动念即乖。这个你的语言文字，你的所表达的，就包括啊圣人佛所说的一些，都其实都是从实心而起。但是它因为是通达的，所以你把它叫做智慧啊。你要不通达，你一直在语言文字上钻，这就叫意识。那这个与你本性是相隔的。文字言说啊，包括佛说的三藏十二部都是空权骗小儿，对。初学的啊，一听佛所说的这些个啊，故事啊，一看佛经里边讲的种种的境界就当真了。空权只是婴儿心，婴儿小孩初学啊，善根还没有具足的这样的人啊，会当真。但是作为一个已经啊明白的人，已经觉悟的人啊，就再也骗不了他了。那你不要拿佛经来骗那些个已经啊开悟觉悟的人， 啊，只能片面出血啊。佛经里面都是故事，没有一个是真实啊。迷时爱欲心如火，心开物理火成灰，灰火本来同一体，当知妄尽即如来。这里就是讲啊，一念迷自本心啊，一念迷自本性啊，这个本性妄作众生啊，本性就作用为贪嗔痴啊，作用为爱火，对吧？欲火。悟时还是这个本性啊，本性没有变，但是悟时作用变了啊，心开物理火成灰啊，这个火再不会燃起来了啊，就转化为妙用，转化为啊慈悲喜舍啊，自觉觉他。本来这个灰与火都啊出自同一实性，只是因为你的妄想烦恼啊灭尽了，所以啊这个本性啊显现出来，当知妄尽即如来啊。这个灭尽了不是它的作用灭尽了，是你通达它没有实体啊，你能够自由自在，你不会被啊妄念贪嗔痴所阻挡啊。真为家贫无一物，此语总是空里出，出于还须归本源，不敢违他过去佛。这个真为家贫啊，其实也就是真性，真性一定是空无一物的啊，无有少法可得。包括你这一个见地，这个领悟，也就是啊，本来无一物，这一句话啊，这个智慧，对吧？我们说啊，一切法都是从啊空而有，都是自心建立的啊，虚妄不实。那这句话是不是啊？这句话也是，智慧也不可得啊，无智亦无得。此语也是从般若生啊，从空性生。这句话是不是智慧？是智慧，但是智慧真有所得吗？没有所得啊。从哪来还回哪去？假名为从哪来回哪去？其实哪也没来，哪也没去啊。过去诸佛都是这样啊，都是悟到了这个啊实相道理，才成为诸佛啊，才假名为佛。父子相守空山座，无相如如即有间。世人见境原无境。看似闲时亦不闲。这个得道之人啊，他这个亲见啊本性，也就是父与子相见。为什么本性还有父与子？对啊，这是一种形容啊，父就是你本体啊，子就是你作为一个啊视线的这样的一个假身啊，幻心悟到了他本体啊，父子合一了。形容这是啊，不是真有一个父和子啊。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啊道，对于本体，你没法领悟，你不可思议，所以用这种形象啊生动的这种譬喻来描绘，说一个修行人啊，你还没有觉悟之前，你做子，对吧？你想觉悟真性，你想见性，见到了性啊，见到了法王，见到了父王，这叫父子相守空山座，这是一种已经啊。合一已经成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是在山里空坐，你看他没有什么事儿，但是无相如如即有间。这个讲法就真的就非常妙啊，就和很多人讲的就不一样了。当然这个只是文字表达不一样啊，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他用一种啊就很特别的方式，就是说你我看着像静，其实我没有静。但是这个没有境是什么？是无相如如即有间啊，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虽然在山里边，但是啊，也不舍佛用啊，也遇到有缘的啊，也是会啊，怎么说呢？啊，就是没有忘记世间众生的疾苦啊，还会怜悯众生，还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不会说一个人完全的啊，像古代的那种隐士，彻底的啊，像二乘人彻底的跟那个世间隔绝了， 不是。我们看古代的祖师禅师，没有一个说得道之后就藏起来的，没有啊。就算他度一个半个，他还得把这法啊延续下去，对吧？我们都知道寒山拾得也没有度众生，也没有去啊弘法，也没有什么教化弟子，对吧？永嘉大师也没有，但是啊留下了啊这个寒山诗和永嘉啊正道歌，但是一首诗就能度无量众生，对吧？这一首诗就是无相如如即世间，心怀世间，心怀众生，知道众生都一体的啊，光自己得度了有什么意义，对吧？那你光你自己弄明白了得度了，你还不用示现，你不用别来不就完了吗？干嘛还活还来这个世间一遭？来这世间一遭一定是啊利益众生而来。其实学明白了，真的啊度众生那真是跟玩一样，一点也不费劲。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要随缘，你没有缘，你给他讲再多也没有用，有缘几句话他就明白。这是写一个达道的啊，得道之人的他的一个他的内心，他不会，你看他住在山里面，他确实也没事，但是有因缘，有缘的话，他会啊，利益世间，利益众生。贫则身长披履鹤，道则心存无价珍，无价珍用不尽，利物润行心不吝，他不会有任何的吝惜啊，他还不会懒啊，哎我不管他不会，除非说众生没有因缘啊，他等有因缘他一定会出世，一定会弘法。世人见境缘无境，看似闲时亦不闲，这个也可以从两方面来聊，来理解这句话啊。世人有的时候你看他在那待着也挺静的，可是心里不静不清静，对吧？心里贪嗔痴不断啊，你看他也挺闲的，但是他并不闲啊，他只是暂时没有工作没有事儿，看似他无世人，其实心里一刻都没有闲啊。八万四千同一理，事项差别立一名，十二委陀及书论，殷勤三六不虚生。修行人啊都有啊不同的法门啊，这个修这个法，那个修那个法，八万四千法门啊都出自同一本性，同一道理，同一实相啊，只是在作用上啊，在修行方法上有一个差别，立个别名。十二委陀，这个委陀就是经论的意思啊，在印度这个把经论叫做委陀，委陀典，委陀经典。既包含了佛教，也包含了这个所有修行的这些个经典啊，外道的一些个理论都叫做委陀啊。这里呢，就是形容十二部佛经啊，佛说的十二部法啊，及书论，包括古人做的种种的书论，这些个其实啊都是跟道不相关的啊，只是钻婴孩的，钻小孩的啊，引诱初学，摄受初学，殷勤三六不虚生。在法句经里面说了一句话，叫啊，若起精进心，是妄非精进，非精进啊，妄心若不起，精进无有涯。所以你啊，你玩命的努力的在学啊，修戒定慧啊，修六度万行啊，看上去很殷勤很精进，其实与道相关啊，你不能执着这些。当你不再执着戒定慧啊，六度万行，不执着这个八万四千的这个啊有为之法，你就会悟到无生之理啊，你就所有的这些个妄心就休息下来。当然这个殷勤也，你在这里边你也可以当觉悟之人，觉悟之人啊，就不再执着啊三法六法五法八法十法。我们看啊，我们学习法语的时候，学习古文的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文字真的你怎么都能理解啊，这一个字它一定是有两方面的意义啊。 愚痴的人会着文字啊，他会于一个文字生定解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智慧的人他知道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意思。十方国土皆吾宅，长者大门日常开啊，常日开。有时名人守院外，无心入里见如来。你看都是比喻，对吧？写的是世间事，但是其实都是比喻的甚深的佛理。古人也说过一句话，十方无壁落。什么叫无壁落？十方世界都是我的家啊，没有墙，没有院啊。这就是形容一种通达啊，完全解脱的状态，那种心没有障碍。长者啊，是指啊一个觉悟的人，这样的对于一个这样觉悟的人啊，他是没有障碍，没有门。这个门是常开着的。六祖大师说啊，道虚通流，何以确之？道没有任何的障碍，只是人心自设障碍而已啊。道没有门，只是人自己啊，用他的贪嗔痴把这个大道给啊阻碍。而一个觉悟的人，在他那儿一切是没有障碍。有时名人啊，这个有时名人还执着啊，实心执着名相的人，还在文字上做功夫的人，还看不到自己的意识心在分别诸法啊，还在意识心里边转的这些个人，你永远是在门外守着，你是入不得这个啊真正的啊十方皆吾宅，你是看不到实相的。所以有时名人守院外。他以为他入了门，他以为他在修行了，其实真的连门都没有入啊！为什么啊？有识有名啊，执着名相，执着心识啊，在心识里边找真理，在心识里边妄修行啊，包括证的境界啊，包括身心的变化啊，身体怎么样了啊？执着有我，这都是啊守院外，而无心入里见如来。能够真正悟道啊，看到啊，其实没有诸法，没有自性啊，没有我，没有人，这样的人才能啊亲见如来，才能入这个十方国土皆吾宅，才能跟我同啊一同居住，也就是啊《维摩诘经》里边啊有一段说啊，有一间屋子，这间屋子里边啊常有诸圣来集，对吧？有八不可思议。这都是形容啊觉悟者的这种心境，他已经离于文字，离于意识的分别。世人爱假不爱真，世人怜富却增贫，唯净三途八不净，背却如来妙色身。昨天我看了一小段自己的回放，就是昨天的回放，感觉这个人很可笑。为啥？讲法老这样讲，从来没看过自己的这个录像回放，昨天看了一下，非常的可笑。本来是一个俗人啊，从里到外都俗不可耐，穿着一个僧服啊，煞有介事的在这里大讲啊，庞居士的诗记。自己看着感觉太假了，太找乐了啊！但没办法，实际上有些人就啊比我还找乐啊，愿意听，对吧？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大家没事干，对吧？哎，共做那个啊，共团啥团栾什么的啊，共说无声话，父子共团栾，哎，共说无声话，话谁不会说，对吧？至于有没有修行，反正没别人也看不见，对吧？但是我这漂亮话讲出来了，对吧？又茶又香，你看多美。 没事的逗逗自己，对吧？说面前如果有一帮人能够那逗大家，那不叫本事。对着一个手机啊，自言自语，自己在这乐，这叫本事，功夫这叫啊。早晨把头给剃了，更像了就是啊。世人爱假不爱真啊，连富却赠贫，这就是形容世间人啊。世间人哎，就迷在假象上边，迷在虚妄的事情上啊，五衣六尘呐，家亲眷属啊，哎，名门利养啊，这些快乐，他不知道这些都是泡沫啊，都是梦影。真理却从来都没有兴趣，你看不到一个人他啊静下来，他啊思维真理啊，琢磨到底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对吧？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自己到底是谁？很少有琢磨的，琢磨不出来也就放弃。没有因缘，没有那善根，没有人给指点，哎，是都爱假不爱真啊，喜欢富不喜欢贫，对吧？这个廉是喜欢的意思啊，廉富啊，增贫。世间人他一定是喜欢有钱，一定喜欢富，他不知道这什么是真正的富。啊，真正的富其实贫才是真正的富，对吧？你什么都没有才拥有一切啊，这个话特漂亮，都会讲，但是私底下都去啊，对吧？嘴上的口号，哎呀，穷就是富，哎，你从他那拿点钱试试，借500块钱，对不起，没有了，这就是人性啊，人性是可爱的，哎，人性是积极的，对，人性是光辉的，对吧？正是人类有了这些个啊，心口不一，才导致了无限美丽。哎呀，人真的是可爱的，对吧？就你要说这个人啊，就真是圣人的一点缺点都没有，没劲了。我跟你讲，你就是没见过佛啊，你老把佛想的多圆满圆满，你真看见佛了，我跟你讲，如同嚼蜡，你看两眼5分钟你就腻了。毫无味道，不如我们这些凡夫，对吧？哎，就是这样讲，没有那样讲啊，出尔反尔，哎，爱假不爱真，爱富不爱贫，对吧？富人，哎呦，巴结开始，对吧？连我都是啊，你看我弟子里边啊，富一点的我都讨好他们，对吧？穷点的你也来，我也接待，练大慈悲嘛，但是不跟你讲话，对，咱两不耽误，对吧？慈悲也练了，但是这个嫌贫爱富的这个心我也长养。师傅，你这都敢说，有啥不敢说的？对吧？咱这人的魅力就在于真实啊！这东西就从，对吧？从生下来就有了，你都改不了，干嘛费劲改？对不对？我就爱跟富人在一起，是不是？你吃个饭，你说你跟富人在一起，人家都总买单，你说你多轻松，对吧？你弄个穷人，你天天你买单，买不给你买穷了，谁不愿意跟富人在一起？我这人就讲实话。这个有意思啊！这个未学佛法之前啊，这个嫌贫爱富；学了佛法过程中啊，这个爱贫不爱富；最后大彻大悟之后，还是啊嫌贫爱富。你看这个看山之山啊，悟道前啊，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啊，正悟道啊，还没有正修行的时候，看山不是山；悟道之后，看山还是山，对吧？凡夫的时候是这个增贫连富。所以说我们看啊，庞蕴居士这个事迹的时候还没有到家啊，还在开始正觉悟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觉悟啊，完全觉悟他就不让学了。哎，开玩笑啊，这个富人啊，这个你得看怎么个富法，对吧？如果说你智慧也富，对吧？你也觉悟了啊，这个钱有无贫富都不障碍。是不是？不障碍。所以真正的富是从智慧这个角度讲，你世间有没有钱，那不叫富，不叫贫。哎，但为什么还说贫僧呢？对吧？还为什么说啊，这个无世人无心道人呢？ 那古人为什么会就喜欢贫呢？这个贫是指本来无一物，它有更高的这个比喻的意义。对于世人，对于世间人来讲，劝他们不要贪财但是对于道人，他就直接告诉你要做一个贫僧。这个贫是心里什么都没有。但是你要说对世间人来讲，要告诉他什么都没有，他害怕，他必须得有有父母，有儿女有财产，有名誉有种种的，要健康要快乐要朋友要有感情什么都得有，家庭。但是他不知道他的一切烦恼痛苦，正是因为这些个有而得。世人只敬三途只敬八不敬法这个。贪嗔痴地狱恶鬼畜生，这个他一看这就直接就去了，奔过去，他就爱这个，不敬法什么就是八邪道八不敬就是八邪道八邪法，不务正业了损人利己了说谎了骗人了嫉妒了等等，背却如来妙色身背离了实相，背离了他本来面目糟蹋了他自己这个一尊真佛。辜负了天真的本性，更无别路，超生死，前佛后佛同一般，书籍周流十方刹，脸时还在一毛端。所以超生死、解脱生死没有二路说前佛后佛也都是一样怎么超生死无所得，不执着，痛打实相。知道一切都是唯心所现，没有一法是实有的。书籍周流十方刹，脸时还在一毛端。用呢一切都是他用不用呢就寂，用呢就是智慧。用则一切无碍，不用一切归寂。所以脸时还在一毛端都不离这一心。唯有一门无钥匙，伸缩低昂，说是非；但能宣得无声理，善巧方便，亦从一。这个也是跟上面这一段连着的就是说更无别路超生死，哪一路呢？就是一门，这一门没有钥匙，这一门就是通达本自通达的这个大道，没有门，没有门哪需要钥匙？这个门也是无门之门，所以无门就不需要钥匙。一切学法的人、修行的人坐在有为上的都有个方法，有个钥匙《法华经》里边讲的正直舍方便无门是真门呢从门入者废是家臣，所以唯有一门无钥匙，伸缩低昂说是非。那你悟不到这个无门你拿着钥匙你一定是在阿尔法里边但能宣得无声理，善巧方便，亦从一。说你真正悟到实相，悟到无声了你这时候对你来讲，喜怒哀乐这个贪嗔痴皆为佛性，对吧？嬉笑怒骂，想说就说，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但是你内心没有嗔恨心，没有烦恼心，你也不会真的让众生生烦恼，只是鞭策他而已，又不会住在无声这个一种概念的无声之理上，一定会有智慧有善巧方便从你这个本性里流露出来，也不会说执着一个，只是我保护自己我一定要保护自己，我不去度众生，我不跟任何人接触，别把我拉了我的后腿我这刚修行有点起色，你千万别，也没有这。它是一种无我的、忘我的大慈大悲的这种无畏的精神。二乘皆曰不堪任，上士之人智慧深，欲得神通等居士无妄无。感觉跟狗叫似的无过于物，总无心。你说这个人有时候他的嘴很能说，有时候总打辈儿二乘，你看跟上面这两段就连起来了 所以这个能够自觉觉他，能够利益众生啊，能够发心，对吧？弘法也好啊，善巧方便也好，这个都不是二乘之人所能堪任的啊。二乘皆曰不堪任，对吧？《维摩诘经》里边啊，佛让这些个声闻弟子去看维摩诘，其实就是让他们弘法去的啊。但是他们说我不堪任一笔问题，哎，不过这也表了法了啊，表了这种啊，让我们不要向二乘人学习啊。二乘皆曰不堪任，上士之人智慧深啊。为什么他啊到达无我的境界啊？他不再执着，哎，我怎么怎么着？哎，我轮回啊，我堕落呀、啊，哎老所有事一想全都是我啊。欲得神通，这个神通就是智慧啊。等居士，这里的等居士啊，是庞蕴的字啊，他对自己的一个形容。如果你想像我这样有智慧，你看人家这个自信，对吧？若得神通等居士，谁要想跟我一样的智慧啊？无过于物总无心，这无过就是不超过的意思啊。于万物于万法啊，于一切事啊，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无心。这个无心就是没有兴趣。没有兴趣不是一种沮丧啊，一种消沉抑郁的状态，就是没有执着心啊。你给我个东西玩玩也可以啊，但是我不会啊，据为己有，就认为这是我的。你要再要，拿回去。但是你供养我的钱就不要了啊，你是要不回去的。好，这会呢时间也到了，我们七言也学完了啊，咱们休息会儿再学杂句啊。哎呀，我的人就爱讲实话，没有遮掩，对吧？对于那些可笑的啊，对于就是那可笑的东西，在我这儿就从来没有遮掩，就所以它就变成美丽的东西，就不太可笑，对吧？世人是什么？就遮遮掩掩，就有啥可遮掩，对吧？你就像小孩一样啊，他就想拿你这个东西，他一定他没有那种啊遮遮掩掩，他一定张嘴跟你要，是吧？咱们也是啊，这个返璞归真啊，回到自然天真的一个状态，就解脱了啊。为什么会觉得可笑？为什么遮遮掩啊？还不是有我，对吧？这个我相我之重，就是啥都是啊在乎别人的看法，哎，我之轻了啊，脸皮厚点啊，但是不能太厚啊，太厚就是，所以什么人也不能执着啊，不能过度啊。